常观于净土，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三面，我们讲到以山菩提道。那么佛法呢，把我们众生的轮回啊，把它归纳成三大元素，所谓的意熟、思量、了尽。所以一个人好端端的，他为什么会堕入生死轮回呢？因为他生命当中有三个元素在支配着他。第一个，业力。我们过去生所累积的有漏的善恶的业力，这第一个。第二个，执取，我们对于身心世界的种种的颠倒的爱取，这第二个因缘。第三个就是我们一些错误的思想。所以我们一个人的轮回，简单的讲就是业力、执取跟思想在主导着我们。那么从一种修行的解脱道来说呢，业力跟执取他们两个没有自我改变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不能经过学习的，你把它造了以后它自己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希望就放在思想这一块了。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出世以后他必须要宣扬佛法的道理，就是因为改造我们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接受教育，因为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啊。那我们从思想的教育当中呢，我们会产生一种智慧的观照。我们心中出现的光明以后呢，我们看到生命的真相，进而发起广大的愿力啊。所以当我们开始走上修行，有观照跟试验以后啊，我们的生命从此以后就有两种力量出现了。一种是来自于轮回的生死业力，一个是趋向涅槃的菩提的愿力，在那个地方拉扯。当然你要不修行，你的生命只有一种力量，那就是轮回的力量，你就随时准备轮回啊。但是修行人他的生命开始产生两种力量了，生死业力、菩提业力啊。那么站在净土中的角度啊，也是这个道理。你所念的每一句佛号也是两种力量，一个是生死业力会帮你往轮回带，一种是往生的愿力让你趋向净土。所以往生的人他必须要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往生的愿力要强过生死业力，你必须要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个时候的关键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就是说你必须保证你临终的时候所念的每一句佛号它是愿力强过业力的，这个是你往生的保证啊。所以我们必须首先什么样呢？先忏悔，我们必须把业力降到最低了。当然我们还要持戒，如果你把业力造得很炽盛，这个生死业造得很炽盛，你临终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往生了，你这个你的身心世界是直接堕落到轮回去了啊。所以印光大师说啊，说这个往生净土的人啊，你不但是不能造恶业，你福报也不能修太大，因为你修福报的时候都是有所得心嘛。那么你有所得心，你那个善业力，善业也是一种轮回的力量，所以福报到的人他有时候不容易往生也在这里啊，因为他在造善的时候他心中对轮回是有所对 来生的快乐是有所期待的，所以他种了太多生死业力啊， 所以在印光大师常常说，晚年的时候好事不如无事啊，你发了菩提心以后，你做什么善法通通是成佛的资粮，但是你的菩提业没有坚固之前，你在修善啊，那是生死业力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生死业力降到最低，这第一点。第二个就是直取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开关了。我们这三界的爱取啊，虽然它不能增长业力，但是它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它会让你的业力变成很坚固，不可动摇。如果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对于身心世界所出现的一些状况，你看得很严重，其实你是不容易处理灵轮回的。就是说，你们两个同山道友，你每天拜三千拜念三千佛号，他也念三千佛号，但这个人的执取比较低，你的轮回你的执取比较重，他往生你不会往生。就是说，你们两个用同样的往生的愿力，但是因为你的执着比他重，你会留下来。诸位，第七意识的执着它本身不是业力，但是它会激发，它会去刺激，它会去加强业力的势力。但是为第七意识为什么我们经常忽略，因为它是潜意识，你造的罪业你会发觉得出来，你有不安的感觉，因为罪业让你躁动不安嘛。但是你执着在唯识学它不是恶法啊，它是非三非恶，它是有复无忌，它是无忌业，所以你执着你发现不出来，这个问题在这里，它是一个隐形的敌人。就是说，你这个人执着性很重，但是你没有惭愧心，你有什么好惭愧的，执着就执着呗。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你命中的时候你就惨了，所以这是个隐形的敌人。因为你造了罪业，你会有躁动不安的感觉，你马上会觉得哦，我造了罪业，我赶紧忏悔。但是你执着重的人，你不会去改变了、啊、你自己的盲点你自己不知道，除非你有同山道友，而且你还得听得去别人的劝啊。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你只有一个情况，就是自己内观了、啊、你自己去找你自己的问题了啊。深受心法啊，透过这个试炼处，慢慢的把自己对身心世界的调伏爱取慢慢的调伏好。所以在这个，当然这两个都必须靠思想，靠第六意识，业力的改变靠第六意识的真善惭愧，第七意识的执着改变也是靠第六意识修止观啊。但是这两个都做好以后，往生就有一定的把握了。我们今天再谈一谈，就是说因为忏悔业障对治爱取，这两个只是一种局部的对治。我们今天跟大家谈谈佛法里面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就是全盘的改变，从根本上去改变轮回的力量。生死业力跟执着他们都有一个依止点的，我们如何把这两个根给拔掉。我们前面忏悔业障也好，对治爱取也好，都是从他们两个的枝末去对治，就是说他们两个出现问题了，然后我再来吃药。现在大乘佛法开一道法门，就是说啊，不管你有没有问题，这个是从根本上一次性解决我们的业力、执取跟思想的问题，一次性解决啊，它能够有效的把我们的错误的思想、颠倒的执取跟生死的业力降到最低。如果你方法这个方法你会操作的话呢，它是从根本上让我们的生死业力降到最低啊。那我们今天这堂课来谈一谈，怎么样能够去掌握一个佛陀的传承的教法，去彻底的改变我们身心世界当中这个轮回的三大因素，让它降到最低啊。好，我们看第一个总标，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中道实相，一切法平等，无有差别， 是诸法实相义，实相之相，无相无不相，名为实相。
首先我们今天如果说是要从根去改变我们的生命呢，我们就开始要学中道实相了。大乘的中道实相呢分成两块，第一个它的体性，第二个它的作用。我们先看中道体相以何为体。所谓一切法平等无有差别，是诸法实相义。实相的本体是平等的。我们刚开始修行呢，是不平等的。怎么说呢？比方说你忏悔，你是依止善法来对治恶法，你用善法来呵责恶法，因为你惭愧心就是这个意思嘛，从众悬善，轻机报恶嘛。所以我们在忏悔的过程当中是不平等的，我们站在善法的这一块来呵责恶法的过失，应该是这样子，没有错。我们在调伏爱取的时候，我们也不平等，我们站在清净相去呵责杂染相。我们对身心世界的爱取透过四念处不断地呵责它。但是诸位，代相对治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你有什么问题？因为你带的相，凡是有相的东西它是生灭变化的，凡是有相的东西它是狭隘的，它不可能遍虚空进法界，所以你的因地就有限量了，你跟佛道就不随顺了。作为一个佛道的真因，他你跟佛，你所谓的成佛真因，你必须跟佛要随顺，顺从佛性嘛。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安住在一种平等的法性，站在平等的法性来忏悔业障，站在平等的法性来对治爱取。所以现在我们就谈到了安住力的问题了。这个是大乘佛法不共于声闻法，不共于人天法的地方。在声闻法里面没有安住这两个字，声闻法只有对治法，哪有安住法呢？所以它是不安住的啊，它是一种对立的思考啊。所以大乘佛法第一个思考平等，你必须要站在平等的角度来对治了啊，站在本来没有业障的角度来忏悔业障，站在本来没有爱取的角度来对治烦恼。你的呵责该呵责呵责，该对治对治，但是你的立足点是站在平等法性的角度了，这个很重要，这个会影响到你未来的最后的结果是圆不圆满的啊。好，这个是一个观念，平等的概念。第二个呢，它的一个所谓的作用。那么实相的作用是无相无不相，它能够从无相的空性平等空性里面开展出无量的相状出来，这个是指它的妙用。就是为什么要平等呢？因为你最后的结果要成佛，成果必须是无量的功德庄严，不能有限的功德，它是必须是所谓的《法华经》说的普门示现，它要无量相。人天法门只有一个相状，你要是人天得果果报，你只有一个相状，你做国王就一个相状，你做转轮圣王也一个相状啊。你要下一个相状等下一个轮回啊，它是每一个轮回只能够有一个相状。阿罗汉也只有一个相状，涅槃的相状啊。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有很多相状，那个人叫做佛陀，他有无量的相状，他因你神和身得度，他现无量的相状出来，他同时能够依为无量。那么现在我们在想，为什么佛陀跟阿罗汉三乘共作解脱从，三乘人都修四念处，佛大乘菩萨也修四念处，声闻人也修四念处，为什么结果的时候阿罗汉只有一个相状，只有一个天空涅槃的相状，佛陀修四念处，结果四念处的法到他的心中变成无量相？因为阿罗汉因地修行的时候他不平等了，他没有安住法性了。所以诸位，你最好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你不断的在精进的对治，你最好你要想想看，你是站在什么角度来对治烦恼，你是站在什么角度来忏悔业障，就是你的安住了没有 好，因为因地心影响到你的果地觉，如果你安住错了，等到你结果出现的时候，你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在法华会上来不及了，因为你生命不可能重新开始了，你只有事后调整了，那就很辛苦了，因为你养成一种习惯性的这个路走错了以后啊，你这个后面再回小向大，那是非常麻烦了。你最好从法华的思想一佛乘，你的生命的成佛之道一开始就走对，一开始就走上成佛之道啊，这个是佛陀出世的本怀啊。所以我们中道实相呢，从体性是平等的，从它的妙用来说是无量相的，它无量的功德庄严，这个就是中道实相所显的体用。好，这是总标。那怎么做到呢？我们如何能够找到中道实相的概念，然后把加以安处呢？我们根据楞严经的思想分成三块，第一个破除希望，第二个开显显实，开显真实，第三个功德超胜。先看第一个破妄。
无分别智，遍计本空，破除依他如幻，保留鬼旁生人天，各随其所应，等是心意故，许亦非真实，名是互为客，其性应寻思，于二亦当推，为量即为假，于过去是等梦相二影中，虽所缘非实，而尽相成就。
好，首先我们要研究这个相状是怎么回事啊。相状，当我们要把相状破坏，这个相状啊，离相啊，抓到平等法性的过程当中呢，你要离相，你要破相也可以，首先你要知道这个相是怎么来的啊。从唯识学的啊，它的相状啊是两个相状，一个是遍计所执所创造的相状，一个是依他起所创造的相状。我们解释一下，唯识学认为缘成实性是没有相状的，它是我空法空如证，离一切相的哈。但依他起的相状呢，是由业力所变现的，它变现男人的相状、女人的相状啊，就是业力，完全是第八识的十种的业力所变现的相状。比方说这个讲堂，你看到这个讲堂第一念呢、啊，第一念你看到的是，当然你还是打妄想，那就不算了哈。你第一念看到讲堂的时候，这个相状叫依他起哈。那遍计指的相状呢，是加上你的名言分别安立在这个相状，你呢把这个相状呢加油添醋，你可能会把这个讲堂想象的更美好。一个悲观的人呢，会把这个想象，哎，这讲堂有什么好的，就开始想打妄想，就把它想的不好啊。总而言之呢，这个相状本来是业力显现呢，但是经过你的第六意识的这个名言安立以后啊，它的相状会在你的心中不断不断的变。如果乐观的人会把相状变得美好，悲观的人把它变得不好，这个是遍计执。这块相状呢先破，这个是最初的，先破名言所安立的相状，这是第一个啊。所以好，我们叫遍计本空，依他的依他起的相状先保留下来哈，因为它没有错哈。好，那么这个概念呢，遍计本空依他如幻，我们有三个计算，我们解释一下。第一个，业力所变现的相状，鬼旁生人天，这个地方提出四个众生，这四个众生呢，各其随所应，就是各随他的善恶的业力的等是心意故。就是同样一个事情，比方说水，但是这四个人的内心世界啊，他们的内心当中的生出阿赖耶识啊的善恶业不同啊，他们四个人的眼睛啊，透过第八识的加持啊，看到水以后啊，他们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相状，喜意水，就是这个人看到的是水，天人看到的是琉璃地，鬼看到的是火，畜生看到的是他的房子，所以喜意非真实，所以这个相状是不真实的。为什么呢？ 这个水是真实的，那四个人应该看都一样嘛。如果说这个相状它真实的，它就不能够随因缘变化嘛。所以它是什么？业力所限的，不真实的。因为你业力变，因缘就变了。这第一个啊，依他起性是不真实的。但是依他起性不真实的，在唯识学它是保留下来，因为它不能构成修行的。从唯识的角度，它不构成障碍啊。我们再看第二个，明事互为客，其性依行师，一恶一当退，为量即为要讲为讲。人生本来就是很单纯的业力，要么快乐，要么痛苦。本来人生只有两件事情，你活得很快乐，你活得很痛苦。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喜不喜欢、沮丧，本来没有那么多情绪的。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明事互为客，就是四相的业力加上你第六意识的想象以后啊，名言影响到业力，你的思想影响业力，业力也影响到思想，这个名言跟四相啊交缠不清以后啊，这个体系就产生变化了。所以啊，我们对于名言跟业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啊，为量即为假，就是会产生互相的影响啊。比方说有一个人你很不喜欢他，这个人就依他起性嘛，他也没好坏啊，你不喜欢他就是你过去结恶缘嘛。那么结恶缘这个时候你当然你有两个选择了，因为你现在业感他出现在你的身心世界，你不可能把他请走嘛，这个业力不能改变嘛，是吧？业力叫认命嘛。但是你能够改变名言，就是说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你把它想成它是你的恶知识，它是来障你的道的。哎，它果然障你道啊！你把它想成它是你的善知识，哎呀，它是我的非常难得的提婆达多啊！它果然抱怨提婆达多，因为提婆达多帮助佛陀成长嘛。你想想看，你没有他，你怎么修波罗忍辱波罗蜜啊？是吧？忍住波罗蜜，所有的波罗蜜都可以在顺境修啊，只有忍住不能在顺境修啊。忍住波罗蜜这个莲花只能够在污泥中成长，就是忍住波罗蜜只能在逆境成长啊。所以你说，哎呀，这是对我生命太珍贵了，稀有动物啊！我好不容易遇到提婆达多了，我得好好保护它，因为我的忍住波罗蜜要靠它来帮助我、刺激我啊。所以呢，你这个名言就是说，你认为它是你的善知识，它果然扮演善知识。而这个名言是怎么样？超支在我了。这个业力我们不能决定的，我们不能改变业力的，因为这个业力已经成熟了。所以这个唯识学啊，它很强调名言，就是说一个修行人必须破除错误的名言，安立好的名言。他认为他完全从名言如理思维下手，就是说我改变不了世界，但是我可以去解释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说了算，我怎么解释它？在我生命里面，我认为你是我善知识，你就我善知识。所以他是用第六意识来主导阿赖耶识，就是我拼不过你生死业力，但是我可以重新诠释你。我改变不了你，但是我可以解释你。这个人生是我自己说了算，因为第六意识是可以主导性的。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人生就化被动为主动了。本来你是一个生死业障凡夫，哎，结果你把每一件人事啊做了一个很好的定位以后啊，你变成一个菩萨道的。这个人生本来对你来说充满逆境，结果变成是个光明的道路了。你就化被动为主动了，人生是我说的算啊。所以他这个名言是很厉害的，唯识学他用善用名言是很厉害的啊。好，我们看最后一段，做一个譬喻。那么，以过去世等梦相恶影中，虽所言非实，而尽相成就。啊，就是说，在过去的事实当中呢，啊，就是过去所发生的事，这件事已经发生的过去的，你去回想它，或者做梦，那么梦中的影像跟你过去世的回想影像呢，我们现在想起来，都是一个镜像。这意思就是说， 不管依他起也好，名言的相状其实就是一个梦幻的影像啊。但是这个梦幻的影像在唯识学来说呢，它是要你借相修心。所以在唯识学他认为说，第八识你别管它，你有本事释放业力，我就有本事安立名言。他用第六意识来主导第八识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从唯识学他告诉我们人生两个相状，第一个叫唯识所现，这个地方你别动它，因为你改变不了业力的，人生改变不了业力。那么第二个呢是唯识所变，哎，这个是你可以努力的，因为你这个思想是你说了算，你可以透过佛法的教理啊，这是前人的经验，释迦牟尼佛遇到这件事情他是怎么处理的，他是怎么去想这件事情的，我们可以透过前人的经验啊，我们可以去安立很多很多的对自己修行有利的名言啊。那么从唯识的角度呢，它是一个对治法，就是我们前面的试炼处，它也是对治法。你看观身不净，这个色身你如果认为它清净，你就惨了，你就是升起贪爱心了。你说它不清净，你就厌离了。所以这个色身是好是坏，你说了算啊。所以唯识学的意思是对治，它是由名言法来，名言所安立的相状来调伏生死业力的相状。所以这个是，但是在这个对治当中呢，它还不圆满，所以我们先讲对治啊，破妄法门啊，这个是一个前方便啊，前方便啊。举个例子了哈，唯识学有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名言安立啊，就是说啊，所以有一个母亲，她跟她女儿共住，那么这个女儿呢，工作了一个月以后很辛苦啊，她拿到薪水啊，她去这个商店呢、啊，买一个很漂亮的帽子戴在头上。在头上呢，人总是有荣耀的事情，是希望跟亲人分享嘛。回家以后啊，就把这帽子戴在头上，希望给他妈妈看啊，得到他妈妈的赞美。他妈妈在厨房炒菜啊，炒一炒又送到客厅，又跑去厨房炒一炒，非常忙碌，都没看到。他想说不行啊，我的荣耀跟母亲分享啊，他想把帽子放在冰箱上面。他妈妈去拿冰箱总会看到嘛，结果他妈妈去拿冰箱的时候也没看到。这个女儿就很沮丧了，吃饭的时候就不讲话了。那么她母亲就说，哎，你今天好像不太快乐。说是啊，我买一个帽子给你看你也不看。她妈妈看她很委屈，她妈妈更委屈，我今天做的头发你也没看到。所以这个众生啊，各打各的妄想。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体会人际关系为什么复杂，它不是业力，如果业力很简单的、啊、善恶，因为业力叫妄想，这个还复杂。人生为什么无解，就是你业力跟妄想结合起来就无解了。偶尔有解就是你们两个打了妄想，刚好是打相同的妄想，那是偶尔重叠，大部分都是各打各的妄想。所以人生它不是只有业力而已，如果业力人生很简单的、啊、所有的制度定下来就没事了，他是人生是业力妄想跟执着三个东西混在一起，这人生怎么会有解呢？除非你自己去改变呢，或者人生无解 啊。所以改变只有靠第六意识，从你的思想名言重新安立啊。那么这个是唯识的概念啊，我们也把唯识的讲，它这个是对治法门，但这个法门也非常好啊，但是它不是我们今天的根本。根本我们看第二个，就是什么叫平等法性，我们看第二个开遣生死啊。这个观念很重要，这个观念你建立起来以后，它会让你的所有的修行啊，所谓的日节相悖，你修一天等同别人修一节，就是有一节的这种功力啊。我们先看第一段，
真妄不一，阿难，如有为名，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
首先 我们在安住法性的时候啊，先把楞严经的思考啊，根据楞严经的思考，我们先把生命分成两块，一个是相状，一个是没有相状的，一个是有相状的。不管这个相状是业力变现的，或者第六是名言安立的，反正都是相状啊。那么这个相状有什么特性呢？它是浮尘，它是无常变化的，像空中的灰尘啊，这个风吹来吹去，它都飘来飘去。第二个幻化，它是无我的，你不能主导的。那么从无常、浮尘、诸幻化相呢，很明显佛陀要我们把这个相状放弃，因为你没办法掌控的啊。所有的相状，不管业力依他起的、片计指的，在楞严经的这个相状全部要放下。因为为什么？因为它当初出生随中灭尽，它是一个生灭的因缘法，它不能当你的安住处啊，因为你安住在生灭心，你的果报就是生灭的果报啊。那么怎么办呢？你能够找一个没有相状的妙觉明体，这是一个总说了，就是说相状的本质是妙觉明体，但是妙觉明体当中呢，要跟相状在一起，这两个是真幻不二的啊，这两个。但是我们一般人都是看到生命的相状了哈，我们忽略了妙觉明体。所以佛陀讲完这个真幻不二以后啊，要把它拆开来，是什么是相状，什么是妙觉明体。好，我们来看什么是相状哈。
观相圆望，如是乃至五阴六入，从十二处至十八界，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
好，继续往下看，这两个是，这两个把它读完哈。
观性圆真，殊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缘，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于去来迷雾生死了无所得。
相状就是我们的五蕴六入十二住十八界，这个所有的身心世界。身心世界是怎么来呢？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当然因缘主要就是业力，个人行业发现啊，当业力成熟了，它就啪出现了；当业力释放完了，它就消失掉了啊。这个叫有生有灭的，凡是相状它一定有生有灭这两个。那么在相状消生灭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没有变化的，就是如来藏性。如来藏性，如来藏性的常住妙明，不动周缘的妙真如性呢、啊？它呢没有气来，没有迷雾，没有生死，它对一切法是了无所得啊！这个重点来了啊！观相圆望，观性圆真哈、啊。所以它这个地方呢，简单的讲叫做从假入空。诸位，你进入空性是怎么进入的，是很关键的。小乘法的空性呢、啊，它从无常悟入空性，它出不来了，因为他看到人生的局部，他没有看到整体的因缘。所以诸位，你这个四念处观的无常无我观呢、啊，这用的刚好就好了。这个无常无我观，你这个尤其无常观啊，死亡的观啊，你用的太过分了、啊，会产生极度的悲观啊。所以你看生无人，他就是说，在天台教观当中，就是说啊，三乘共作谢脱床，谢脱床就是空性啊。三乘人是证得空性啊，但是有些人从空性能够从空出假，他能够从假入空，又能够从空出假。啊，有些人他从假入空，从因缘入空以后，他出不来了。为什么？就是过程很重要，就是你怎么进去的。你今天进入空性，你是用什么心态进去的？如果你是修无常无我而悟入空性，因为无常无我是看到人生的苦地，所以他把人生的苦地扩大，我受够你了，我再也不回来了。所以诸位，你愿离娑婆世界，你最好要注意啊，你是怎么愿离的？你把娑婆世界讲得一无不是啊， 你以后你就很难回入娑婆度有情，你回不来了。你最好给自己留点余地啊！真的了，你今天把娑婆世界，你一直把一直骂骂骂到真的不行的时候，你真的真的真的空心的时候，你回不来了，因为你的法执障碍你的啊，所以对治法门用的刚好就好了，它不像根本法门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的，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用的啊。所以如果你今天从脚，你今天住正入空性，从无常误入的空性，它的好处效果非常好，因为它药非常猛。从苦地误入空性啊，这种是最容易的，因为它会让你厌离嘛，带有厌离性的空性是最容易修的。但是这种最为对治可以了，对治爱取作为治病可以了，你不能当常法啊。那么真正的误入空性呢、啊，要从楞严经这个方法，叫从假从因缘而误入空性。这个因缘包括善因缘，也包括恶因缘，全部的都要看破，而不是小乘人只锁定苦地这一块而误入空性啊。那么从因缘误入空性要怎么误入呢？来，我们来看我佛陀怎么教哈。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啊，这两个字很重要了。这两句话就是误入空性的关键，就在这几个字里面了啊。来，我们举今生的生命，这怎么知道今生的生命是空？啊，你今天的生命观察空，你其他的就全部都懂了。楞严经讲啊，开始跟结果。首先你要知道你生命是怎么开始的，这个很关键。你从什么地方来？诸位，你想过你的生命从什么地方来没有？你说，哎，我从前生而来。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前生不是长这个样子啊。你前生可能是一个天人啊，非常庄严，就掉落变人了。你前身可能是个男人，今生变一个女人，怎么可能 A 创造 B，A 跟 B 不一样，不合理啊。所以我们的果报体不是从前身而来的，我们只是继承前身的业力啊，前身前身的业种子。当然这个种子也不一定是前身种的，可能是前身的前身啊。所以理论上来说，从果报上来说，你今生跟前身是独立的个体，就是前身的水泡跟今生的水泡不一定有相通的关系，因为你前身是另外一个族群的业力，是某一个时间造的业力，你今生是你阿赖耶识里面另外一个墙角的业力起现行的，所以你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相状，没准你看到前身的你，你还不认识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从前生而来，从生命的结果来说不可以，我们只能够说继承过去的业力，但是业力是无形象的，我们只是继承前生的功能，我们并没有继承前生的生命，所以你不是从前生而来。那你说，那我从什么地方来？答案是我们每一个人从空性而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无中生有，就因缘和合啪现出来了，所以生命没有开始，没有开始，它是无中生有的，就是你本来没有嘛，但是因缘和合的时候都因缘和合啪出现了。所以诸位记得，生命没有开始，如果生命有开始，那就惨了，就有自信了，有自信的东西你就没办法去改变它了。生命没有开始，就像你做梦一样，诸位，你做梦有开始吗？没有啊。你做梦，你什么时候看到梦境有开始的？没有开始啊。第二个，我们看生命的结果，生命有结果吗？也没有结果了。不管你今生活得快乐，不管你今天活着痛苦，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生命是没有结果的。因为什么呢？当业力释放完的时候，因缘别离，希望明灭。这个生命是没有结果，这个很关键的。 我们每一个人对生命最大的盲点呢、啊，就是一直认为生命是有结果的，就生命好歹有个结果，不管是好是成功失败，总有个结果。所以我们认为生命有结果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去努力的去做事业了，赚钱了，做人事的一员的布局了。因为什么？我们认为生命有结果嘛，我们为结果而努力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到死亡到来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生命没有结果。但是你下次来投胎的时候，你又犯同样错误，啊，所以我们必须事先知道，因缘别离，希望明灭，生命是没有结果的。所以生命是没头没尾，这个是很重要关键的，没有开始，没有结果，只有过程。比方说做梦，佛陀最喜欢用做梦来比喻人生。诸位，你去检查你过去所有的梦，第一个没有开始，这梦境什么时候开始？没有。第二个，梦境有结果吗？你醒过来以后也没有结果，没有人有结果的。不管你这梦境是快乐是痛苦，没有结果。所以他这个地方呢，生命没有开始跟没有结果呢，那个人经他不断的问阿难尊者，你从什么地方来，一直问到最后密室了不可得。生命的结果也问到最后也密室了不可得。所以后来结论，生命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果。所以佛陀从没无头无尾的生命里面建立一个无所得的概念，这个很重要。你不可能从每一次生命当中得到任何东西，就好像有没有人从梦境里面把梦境的东西拿出来？没有，对不对？你说我梦到你是转轮圣王，但是你什么时候把梦境东西拿过来？没有，你在梦境可以说用，对不对？梦里明明有六趣嘛，但是醒后空空无大千嘛。那么无所得的概念很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你无所得，你就知道无所求。为什么要追求？因为你认为生命有结果，你才会追求嘛。所以你的攀缘心就停下来，无所得你就无所求，无所求你就无所住。他是这样推论起来，那个人经在安住无所住的概念是从无所得概念建起，就是说你的生命不可能给你任何的东西让你带走，它只有过程。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从因缘法悟入空性是最圆满的空性，这个空性它是双向的空性。这种空性呢，从假入空，你还可以从空出假，你随时可以出来，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空性是圆满的空性，这种空叫现前一念心性。好，你这个现前一念心性呢、啊，就是离相清净的心性啊。那么这个心性未来对你有什么好处？就安住现前一念心性呢、啊，从因缘的性空而得到的空性叫现前一念心性。这个心性呢、啊，它是跟十方诸佛同一个种性的、啊，同一个种性的、啊，这叫菩提道，就是这个就是你的安住处了。首先建立无所得，因为无所得你就放弃对生命的追求，你会努力的去修行，去积极治疗，因为生命的结果是不可以追求的，因为它没有结果，没有结果你就无所求，无所求你就无所住。你这个无住呢，你能够把所有的相状全部放弃，这个时候现前一念心性就现前了，自信功德力就现前了。真如本性为什么不现前？因为你追求一个相状，当你反正人生就这么回事，你心中有相状，真如就不现前。你真心中没有相状，真如就现前，这两个是不能共立的啊。所以你首先要让真如现前呢、啊，你必须对双相相状无所得、无所求、无所住。 这个时候你的心性就现前了。现前一念心性，他离一切相的时候，离开业力的相状，离开第六意识打妄想名缘安利的相状，这个时候就是你生命的本来面目了。所以在楞严经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要继续往前走之前，你要先做一件事情，把生命归零。如果你不把生命归零，你待妄修真，你待相对治，你从说，哎，我就依此我的道心菩提心去修忏悔业障，去对治烦恼就好了。你没把生命归零了，你不可能成佛的，而且你修行的速度力道也非常慢。楞严经首楞严王三昧啊，只有一个概念，就是你修什么都没关系，先做第一件事情，把心带回家，把生命归零。这个动作是非常重要，你不把生命归到你的原点再重新出发，那你就很难摆脱业力的干扰，烦恼的干扰了。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站在一个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的地方安住，你才可以从你的这个地方去做你的所有的加行，找到生命的原点。这个是整个大乘佛法的根本思想。我们现在的生命充满了暴风雨，充满的陷阱，充满的灾难，业力随时会干扰我们，烦恼随时会障碍我们。但是你这个时候啊，先找到一个没有业力的地方，没有烦恼的地方，从那个地方先住下来，然后再反过来对治烦恼忏悔业障。这个是大乘佛法的思考模式，叫做安住。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这个概念我们待会再做一个说明。好。